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的节目来宾是大提琴家陈南成老师。那我们在今天节目中呢，跟听众朋友介绍的是即将在9月13号星期日下午2:30在国家音乐厅由国家两厅院所主办的大提琴独奏会碎片，那单刚演出的就是国际知名的大提琴演奏家艾丽莎维勒斯坦。那刚刚有跟听众朋友介绍，艾丽莎是诠释巴赫的权威，但是这场独奏会呢，却是完全颠覆大家传统的想象，这是一个非典型的大提琴演奏会哦。那格外令人期待的是，这一次带来的作品呢，是亚洲的首演。那这套计划呢，也是艾丽莎她自己创造出来的。她是诠释巴赫的权威没错，但是我们要听到的这个作品呢，非但有巴赫的影子，还加入了他自己非常非常独特的音乐创作的思维。整场音乐会其实会切割成应该算是三个部分。那第一个小时呢，就是艾丽莎带来的碎片一。第二个小时呢，会有一个中场休息，但这个中场休息呢，涵盖了在国家音乐厅大厅的现场导聆讲座，让大家对于这套作品呢有更深入的了解。那最后一个阶段呢，就是最后一小时的演出碎片二。那这样的形式其实在台湾包括在国家音乐厅的诸多音乐会来说应该是非常少见的，陈老师是吧？
对啊，因为据我的了解，就是 Aliza 在创作这一些 fragments 的时候，每一个 fragment 都是一个独立的作品。
嗯哼，
那他这个作品是包括，当然他所会演奏这一些新创的乐章以外呢，他也是有导演、有舞台的效果，还有服装，所以他们全部都是根据那一个 fragment 的主题所创作的。
嗯，
那我们这一次等于是一次可以看到两个 fragment， 就是 fragment 一和 fragment 二，每一个 fragment 它是不间断演出的一个就是沉浸式的体验这样子。那我也很高兴，就是我们可以一次听到两个，因为如果你想要收集六个，那你可能要到别的国家去听，你现在一次就可以赚到两个。
没错，对，是。刚又提到中间有一个中场休息，然后在大厅有一个讲座导聆嘛。哦，那其实可以跟听众朋友先说明一下，就是这样一个导聆呢，现场导聆会让大家对于这套作品有更多的认识。当然有其他空余的时间，或者听众朋友你也可以留在那个音乐厅里面。因为呢，那个时候的舞台上正在做什么呢？就是刚刚陈老师有提到的，因为整个舞台会包括景观设计都会做一个变化，所以如果大家留在音乐厅里面的话，就可以看到一些也许在平常我们看不到的画面。嗯，好，那我们再回到音乐的本身，刚刚老师也提到了，这是 fragments， 艾丽莎她自己的一套计划，总共有六，应该说是六段，六个碎片哦。这次带来台湾的是碎片一跟二，那碎片一的主题叫做惊奇。老师可不可以根据这样一个他非常具有独特性的音乐思维所创作出来的作品，也跟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
阿丽莎她在创作这个作品的时候，她其实是想要带观众一个未知的这个比较是 spiritual 比较精神上面的感觉，
是，
所以她没有在就是对整套曲目没有多做那种太详细的曲解这种解说，而是她希望大家可以先来感受就是这一整套曲目，应该说她希望创造出一个效果是 比较像是一个 meditation， 然后大家自己可以在听的过程中可以真的是很集中或是很放松，像是这种 meditation 的体验，然后一个小时过去是不中断，所以让你有一个那种 cerebral 就是脑中被刺激的感觉嘛，
是、
的这样子 的想法去创作的、
嗯、
他在把他的六首五伴奏的 movements， 因为 一组里面有六首嘛，他中间会穿插这些曲目呢，他其实、一开始在邀请这些作曲家写作的时候也没有给他们太多的限制、
嗯、
而是比较像是他们让他们自由发挥，只是告诉他们说哦，这个会用在巴哈的主曲里面，之后他再由、由他来这个安排适合的桥段，然后创造出他想要给听众带来的感受、这样子、
我们看到 Lisa 是以巴赫的六首五伴奏大提琴组曲的36个乐章，另外他还邀请了27位作曲家全新创作，然后跟巴赫的作品交叉
对、交换，然后加巴哈是28、巴哈也是作曲家对对，所以我很期待、因为近年来说已经有许多知名的独奏家，包括像马友友啊、会在巴哈的五伴奏里面，再加上其他就是由现代的作曲家所做出来的一样也是大提琴五伴奏的曲目来做一个应该说算做一个对比吧、然后甚至也是打破传统的演出形式、就是必须要一首演完敬礼离开再回来下一首，马友友有时候也是会把一些比较现代的曲目直接不间断的直接由穿插于就是巴哈的五伴奏当中，那这一场是很特殊的，是不但音乐上有这个全新的感觉，那它还加上了视觉、就是、服装啊灯光和导演、所创造出来这个新的呈现、对我来说它其实很像是就是剧场式的方式，
是，
对啊，所以我有一种感觉，就是我有很多在喜欢去剧场啊，或者是 museum gallery 这一种喜欢看这种多媒体呈现的演出的朋友，会对这个我们这个新的尝试，会很有兴趣。那当然，这样的尝试办在 museum， 我就是可以想象，但是办在国家音乐厅的这么大的舞台上面，所需要花的这种。应该说这个 effort， 因为对，所以这个东西是很少见的，所以、那因为国家音乐厅大家很多人都有去过嘛，大家已经知道它是长什么样子的，
对，
那我们也很期待说它可以把它变出什么新的花样这样子、
是，那我们刚刚提到的委托创作除了巴赫以外的另外27位作曲家，我们看到他的年龄跨度是相当大的哦，其中还包括陈老师您认识的同学，你怎么去看以这么年龄跨度这么大的一个委托创作，阿丽莎他在想什么？
我认为因为阿丽莎在世界的乐坛的知名度是非常高的、那他也是相对算是非常年轻，那与他合作的音乐家不管是作曲家、指挥或者其他的演奏家，很多都是比他在更上面一个 generation 的大师、那像这一个系列的、演出的呈现，他不但找了一些是非常知名的、作曲家、前辈的作曲家，他也找了很多很优秀的就是比较年轻像我这一辈啊30-40岁这一辈的作曲家来为他写作呈现，所以在我看来我会觉得是他的这个 openness 就是他的接受度是非常广，就是是一个以音乐真的是以音乐为出发点再来广邀这些不同的作曲家然后一起合力做出一个完整的作品，所以我觉得非常棒。
从他自己本身的演奏形式来看，他本身就是一个就像您说的很狂野，那相信也是实验性非常高的一个音乐创作。刚有提到在这被委托创作的作曲家里面有你的同学。
对呀、同班在朱家音乐的同班同学作曲家。
借这个机会来聊一聊您这位同学。
我的同学 Gitty， 我都叫他 Gitty， 就是我大一到大四一起同窗4年的同学这样子，然后很有趣的是因为我跟这位同学其实当年的接触 是因为我们同样都拿了这个学校的这个奖学金，那这个奖学金的部分是我们必须要在学校做 work study， 中文叫什么，就是在学校做一些工作嘛，工作，对。那我们两个都同时选了这个在学校的图书馆里面的多媒体部门工作，那说穿了就是要把 CD 借出去给其他的学生和老师这样。Uh-huh. 那通常他们这份工作同时值班的需要两个人，所以当年有大概有两好几年的时间，就是我和 Kitty 两个人，就是每天都坐在这个图书馆里面，就是 side by side 在隔壁，然后借 CD。那很多时候呢，我就会去偷看，因为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很多时间没有学生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自己借 CD 出来自己听，那我就会很好奇说 Kitty 你在听什么。对，那因为他是本身是个作曲家嘛，然后他跟我听的音乐是非常不一样，所以我对他的以前的这个的他的兴趣就感到非常的好奇。那他后来其实我们毕业之后，他很快的就获得了很多奖项啊，然后所有写的曲子也受到很多知名团体的委托创作这样子。所以我这次在看 Alisa 的曲目里面的作曲家里面看到他的名字，我也是觉得哇，很与有荣焉，就是我的同学现在已经是到处的可以看他的名字，然后也他的曲目也会在这一场演出里面出现这样。那其实除了他以外，Alisa 邀请的几乎所有的音乐家都是在世界知名的作曲家，对。嗯嗯，那除了 Kitty 以外，也有好几位是跟我在 Julia 有 overlap 的这个校友这样子，所以我相信有蛮多人是 base 在纽约的作曲家。
嗯，好，谢谢陈老师的分享。那我们继续来为听众朋友播放今天在节目中即将欣赏的第二首乐曲。
这首曲子是 Caroline Shaw 的 String Quartet。 那 Caroline Shaw 也是这一次会被 featured 的其中一位作曲家之一。那我们待会要听的录音是由他所写的 String Quartet， 然后是在 Curtis Codis 音乐院演奏的现场录音。
好，我们一块欣赏，稍待片刻，汉阳将继续访问陈南成老师，我们待会儿见。
Thank you.
Thank you.